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欣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今天我们继续去追随摩西的脚步，去看一看从他的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一起去效仿的地方。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或许会戳中很多弟兄们的软肋，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于独自扛下所有的事情，却羞于说我需要帮助。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其实也在摩西跟他岳父叶特罗的一段互动当中。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呢，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18章，看看叶特罗跟摩西的相遇。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摆脱了法老的追兵，来到了西奈山附近的旷野。他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来见他。摩西向岳父诉说耶和华带法老和埃及人并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这段叙述看起来非常平常，但是呢，却为之后的对话埋下了伏笔。摩西愿意分享他生命当中的经历，显露出他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导者。真正的转折呢，就发生在第二天。圣经记载道，摩西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左右。我们想象一下，在烈日之下的旷野，现在也是一个三伏天气，很容易理解，摩西一个人独自坐在石头上，百姓排着长队等着裁决，真的是从早到晚。你想，对于摩西和百姓来说呀，这个日子都不太好过，摩西连吃饭跟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这就很像是今年很多全年无休的工作者，还有企业当中的牛马，一个人活成了一个队伍，或者是一个人干着一个公司的活，一个人是家庭当中唯一的支柱。叶特罗看在眼里，他没有先称赞女婿的敬业，反而指出了问题。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呢？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这话听起来或许有一些刺耳，但是呢，却道破了独自硬撑的真相，就是不仅消耗自己，也耽误他人。叶特罗给摩西的具体建议就是呢，你当为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儿，便要从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判断。这样呢，你就可以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面对岳父的直言不讳，摩西的反应出乎意料，摩西直接就听从了岳父的话，照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呢，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作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呢再报到摩西那里，小事呢就自己审判了。这段经文当中呢，就藏着一个真理，就是真正的领导力不是独自包揽一切，而是要懂得合理分工。真正的刚强不是拒绝所有的帮助，而是坦然承认我需要伙伴。而今社会对男性的期待依然停留在一个英雄化的叙事当中，我们被鼓励做一个超人，要赚钱养家，要情绪稳定，要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很少被允许说我做不到，我需要帮忙。这种期待呢，就催生了大量的孤独的领导者，企业老板事无巨细的全都过问，结果呢，团队成员失去了主动性，父亲包揽所有的决策，孩子成年之后呢，依然缺乏独立的能力，就像是没有接受叶特罗建议之前的摩西， 看起来什么事儿都能做，实际上呢，他是在消耗自己和身边人的能量。男人对于独自承担的执着，源自于传统性别角色当中一个工具化的定位。男性呢，就被当成了提供者和保护者，他的价值往往跟解决能力是挂钩的。那这种定位呢，就让我们害怕去暴露自己的需求，因为那意味着好像自己失去了价值一样。但是摩西的故事就打破了这种逻辑，他接受叶托罗的建议，没有降低领袖的权威，也让整个群体的运作更加的高效。这也就说明了，其实寻求帮助不一定是能力的缺失，而是智慧的体现。就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个零件都要各尽其责，才能够运转得更长久。在叶托罗的建议里，有三个关于分工的智慧，至今呢仍然对我们有指导意义。首先呢，就是按才能分配。他告诉摩西要拣选有才能的人，不是随便找人分担，而是根据能力去匹配责任。这也提醒我们，寻求帮助不是甩锅，而是要找到更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儿。就像是摩西立的千夫长百夫长，各有明确的职责范围，不是盲目的放权。当代男性在家庭当中可以观察妻子擅长的领域，如果他真的懂得理财，那就不必自己撑着研究股票。在职场当中，如果同事在技术上更专业，就应该放手让他去主导相关工作。这种各然所长的分工比独自硬扛要更有效率。第二呢，就是分级处理事务。叶托罗建议，小事呢他们自己审判，大事呢都要呈到你这里。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管理模式，对于我们而言呢，就是要学会去做好优先级的排序，哪些事儿必须自己做，哪些事儿可以委托给他人。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家长会家电维修等等这些事情跟伴侣分工负责，孩子呢也可以帮忙做一点点家务。在职场当中，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领导的话呢，那么让每一个同事去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报表审核、客户回访等等，涉及到战略资源啊，或者是所谓的规划等等大事上呢，自己呢一定要亲自过问。这样的分级处理呢，能够让我们从琐碎当中解脱出来，去保留精力在真正重要的事儿上。就像是摩西后来能够专注于去传讲神的律法，而不是被日常的纠纷所消耗。第三呢，就是共同承担使命。叶特罗说，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用的是都。他看到了独自承担不仅仅是伤害摩西，也让百姓受苦，排队等待审判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这也让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我们硬撑的话呢，往往会牵连身边的人。比如说父亲总说赚钱的事呢不用你管，然后呢一个人打三份工，结果呢忽略了孩子的成长。妻子呢也因为缺乏沟通感觉到孤独。领导不愿意放权，那么团队成员因为没有发挥空间就离职了，最终呢自己也会越来越忙。如果像摩西一样不分工，以色列人可能会因为延迟审判而产生更多的抱怨和矛盾，整个群体的凝聚力也就下降了。摩西在接受建议之后的改变，也印证了分工所带来的祝福。圣经并没有记载他因此就失去了权威，反而呢，在以后的西奈山事件、颁布律法等等重要的时刻，展现出了更专注的领导力。这也说明了真正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无所不能的形象，而是来自于让群体更好的智慧。当代管理学当中的授权管理啊、扁平化组织等等理念，其实都能够在这段古老的叙事当中找到源头。好的领导不是做所有事儿，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在合适的位置上去发光。很多兄弟们会有所顾虑，如果我寻求帮助，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能力不行呢？这种担忧在摩西的时代或许也存在，但是呢，他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接受建议后，他的领袖地位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因为群体有序运作而更加稳固。这是因为人们真正尊重的不是假装全能的人，而是能让事情变好的人。我们在拒绝帮助的背后呢，往往是完美主义在作祟。我们害怕犯错，害怕被评价， 所以能用独自承担来维持我很强大的假象。但是摩西的故事告诉我们，成长是始于承认有限的。他没有因为需要岳父的指点就失去了尊严，反而因为愿意学习而成为更加成熟的领袖。那这种成长型思维比完美形象更有生命力。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寻求帮助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弟兄们习惯说，家里的事儿呢，你不用管，我来就行。但是经常忘了，家是一个共同体，而不是单人秀。就像是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其实一直都是摩西的支持者，但是摩西呢，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忽略了这种支持，直到叶特罗提醒了，才明白共同承担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弟兄们可以尝试从小的事情开始，请妻子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当中的难题啊，如果他真的懂的话，让孩子去参与一点点家庭的分工，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啊，但是能够给自己解决一些问题，打破独自硬撑的循环，让家庭成为一个彼此支撑的港湾，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地方。在职场当中，接受建议的能力其实往往也决定了一个团队的合作程度。摩西没有因为叶特罗是外族人而轻视他的意见，反而认真的采纳，这也体现出了他所拥有的一种开放性的心态。我们看摩西和叶特罗的互动，还藏着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经文当中记载到，叶特罗是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儿子来的，他不仅仅关心摩西的工作状态，也关心他的家庭关系。这也提醒我们，合理分工不仅仅是为了效率，也是为了平衡生活跟工作。很多兄弟们因为独自承担而牺牲了家庭时间，却忘记了使命的终点呢，往往是让所爱之人过得更好。摩西如果一直是独自审判百姓，那可能就会错过大量的跟儿子和妻子相处的机会，而家庭的和谐也恰恰是支撑他走出旷野之路的重要力量。那最后呢，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男人总喜欢做孤勇者呢？可能是他的身边真的没有可以支持他的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误解了刚强的含义。真正的刚强不是钢筋铁骨般的坚强，而就像是那种旷野当中的帐篷一样，它既能够独自站立，也懂得为同伴留出空间。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呢，我们将聊聊摩西在旷野当中如何去平衡宏大使命跟日常的琐碎，看一看男人如何在理想跟现实的拉扯中保持初心。我们下期再见。
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